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撒旦声称，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 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问，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见解，最终必断子绝孙 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 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意超过了以上帝为意，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 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幼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不相信也无妨，只是不信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